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5月19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最近我们在收听大家热线电话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的鼓舞啊，因为有一些听众他们是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我们很感恩呢，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安排。每一次当我们还在想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跟我们的听众互动呢，我们祷告过后，通常呢都会有一些听众呢打电话进来，是很快就被接进去了，也表示说他们不用等太久，因为他们第一次打来真的是有一些很需要老师们的意见给他的，所以可能上帝为他开路了，很快呢就可以呢把他接进节目当中。而且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听众，其实他们很好的帮我们把这个热线号码呢推广出去，让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知道，需要辅导的话，我们空中辅导就是一个好的选择，让他们可以拨打这一条免费的热线来得到咨询。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推广出去，我们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大家呢可以呢拨打跟我们分享所有你们现在生活上遇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情况，让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引导大家怎么样去做选择。今天呢我们还会继续的有扑朔迷离小大人，今天这个栏目到了第7集了。这个栏目呢是以 AI， 我们引用了 AI 小助手，帮助大家去解答你们在家中如果是有青少年的孩子的父母，通常会遇上什么样的个案问题。我们搜索了这些真实的个案，请 AI 小助手安排辅导老师帮助这些个案做分析，还有呢给一些的建议。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新的老师，他的名称很特别的，叫做司马真元老师。那如果大家想要多了解认识这位老师，就要锁定扑朔迷离小大人这个栏目了。我们今天将会探讨一个我相信呢现在全世界的家长们都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特别是您的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他是沉迷了手机，而且有这个厌学的这个习惯呢，这个也真的是让很多家长们呢完全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啊，或者是去跟自己的孩子沟通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学习了。另外呢，我们还会跟大家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课题。很多青少年呢都会在这个时间呢患上了忧郁症。那到底什么是青少年忧郁症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呢在精彩栏目重温当中听听廖医生和周师母对于这个课题有什么教导，我们又应当怎么样去好好的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们建立一个好的情绪健康的环境呢？原来啊，他们的情绪到底会不会稳定，这个跟你们的家庭教育啊都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就鼓励作为父母的听众们要锁定每一个礼拜一呢，在家多一点点当中，我们有这些跟家庭教育非常有关系的这些栏目，都可以呢对大家有好的帮助。等一下回来，我们还会有短信回应的部分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痛心的李老师进入对话。
我是个中学老师，本着有教无类的心，我一直很用心地去教导和照顾我的学生啊，也尽力地跟学生的家长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希望家长与学校沟通得好，能帮助学生成长。胡同学是我的学生，现在已经读高一了，以往的成绩都不错，但是自从父母给了他手机，唉，他就一直沉迷手机游戏啊。从学期刚开始考的班上前五名，迅速下滑到倒数第五名啊。我听他妈妈说，在过去的长假期，他都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埋头玩手机游戏啊，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闻不问，每天睡到十点甚至十二点他才愿意起床，中午和下午也都只是玩手机，一整晚都不睡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父母想帮孩子调整一下状态，可是孩子啊根本不理睬，父母多说几句吧，他更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几天啊。幸好只是去了同学家过夜，从此父母连话都不敢多说了，他们都十分的烦恼，也有跟我分享孩子的情况，我当然很担心啊，可是又觉得无能为力啊。我班上有这个情况的孩子不止他一个，我虽然很担忧，却是爱莫能助啊，所以想问问小大人平台，不知道我可以怎样跟胡同学沟通一下呢？
痛心的李老师，我十分欣赏您对学生的用心，面对他们沉迷手机导致成绩一落千丈，相信老师您一定感到无奈又难过，希望孩子有自制力，但常常事与愿违。这个时候，或许小大人咨询平台辅导老师司马真源可以为您分担一下烦恼，并且帮忙分析一下孩子的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建议给您。
李老师您好，您烦恼的问题绝对是现在整个教育界都在面对的，庆幸老师并不是一个喜欢用权威法来管教孩子的人，因为 对于现在的青少年，行使权威法成效不会很大。反而我们需要了解孩子手机成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才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与他们去沟通。以下是国内心理分析师面见个案以后得出的三个原因。原来是因为孩子有三个需求不被满足，这就会导致手机成瘾。第一，娱乐的需求。人类的心理健康少不了玩耍娱乐的范畴，人需要丰富多样创新的玩耍体验，也需要体验人际互动、情感交流，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现在许多父母都忙于工作，没有察觉到要多引导孩子开通丰富世界的大门，甚至很多父母为了图个清静就把手机给孩子去玩。当孩子一接触了手机，发觉它非常的有趣，这时候如果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娱乐活动，孩子当然会花时间在手机上了。第二，是连接感的需求。许多手机成瘾的青少年都是普遍感受到孤独和空虚。其实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我们天生都喜欢跟别人建立联系，喜欢和真实的世界建立连接，但如果屡试屡败，这就会退而求其次到网络世界去寻求连接感。在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父母却视而不见，又或者是因为父母没有跟孩子从小建立起爱的沟通，孩子感觉不到家人的关爱，缺少父母高品质的陪伴，缺乏与现实世界的情感连接，他自然就会与手机世界连接上了。孩子在沉迷手机之前，可能已经在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例如学业、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甚至自我认同的方面，感受到一些压力、疲惫、焦虑、挫败感、无意义感或者失败感。孩子没有途径去释放这些压力和焦虑，就只能通过打游戏来缓解了。第三，是成就感的需求。有些父母对孩子评价过低，经常批评和打压孩子，对孩子的行为表示不认可，让孩子觉得在现实世界非常挫败。还有一些父母情绪很不稳定，经常指责孩子，说话的时候暴跳如雷，让孩子觉得跟父母说话还不如跟手机里的人说话来得好。孩子没有机会去体验成就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于是他就会在手机游戏里去寻找成就感，因为孩子在手机世界里面能够及时地获得认可，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而且孩子在游戏里的容错空间是非常的大的，输了是不会被批评的，而是被鼓励下一次一定能够成功的，所以变成了不能自拔的玩手机。根据这三个原因，相信李老师您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您班上的孩子沉迷手机除了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本身同样是关键。那么作为他们的老师，一位他们可以信任的长辈，您可以尝试多从他们父母那里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除此以外，也可以尝试以下三个方法。第一，是相信孩子，给予尊重。如果我们可以把孩子当成大人去沟通，他们就能够把自己当成大人来思考。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小孩来教来管，他们就会一直需要被管。现在的青少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拥有自主权，老师可以在旁给予建议，让他们自己去想一想，这门课需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有进步呢？再引导他们调整一下使用手机的时间，过程当中不用批判他们，而是给他们有自由度去摸索，从错误当中去学习。 当他们感受到您是真心愿意聆听的时候，您的建议才更有说服力。第二，用其他有趣的活动来取代电子产品。李老师，您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类型而有趣的学校活动，这些活动需要他们放下手机去参与的，让他们在过程当中体验到陪伴和情感交流，建立美好的回忆，一点一滴累积成爱。当他们玩得开心，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成就感，又因为温暖的互动得到了归属感，就能够感到满足，也就不会那么热切地想透过玩手机去寻找快乐。他们也可以明白到网络世界与真实世界里跟人的互动的区别，与真人相处是可以有趣而有不同的体验的。第三，陪伴、关心与引导。作为老师，您可以提醒父母，只要正确适度地使用电子产品，这些工具反而可以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桥梁，甚至可以消除代沟。当父母利用通讯软件和子女进行文字沟通，大家都会比较容易表达感受，也能够避免谈论一些特定主题的尴尬，比如恋爱和性教育的主题。当然，父母需要先调整自己的态度，愿意接受孩子的转变，才可以引导他们善用手机，而不是用它来逃避现实了。李老师，我相信您只要尽力做好自己岗位上可以做的，就已经很好了，不需要过分的自责。在这里，我祝福您可以跟您的学生好好沟通啊。
世界真相，他是英雄，困难再多都不能让他退缩。将来是否面对世界的残破，又灰心失落，围墙的高耸，窒息的遮蔽天空，能否勇敢一枪奔跑吧，让披风肆意的飘动，他不用弄失足凋零的自由，请真挚的笑为信念祈祷，青春留记忆存在过的美好，这地方别陷入迷惘。每当你挂上披风，你的笑容像能将世界拥有，迎着微风，还有好多等待你冒险探索，将来能否只是现实的陨落，不恐惧爱中，今生的自由面临压缩与嘲弄，盼望纯真依旧，奔跑吧，让披风肆意的飘动，你不用动失足凋零的自由，用力的笑 向奔跑，承载着我们最卑微的祈祷，飞吧，飞翔，装上那翅膀，别失去方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这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叫做《孩子的披风》。他呢是我的一位宣教士的朋友，而且还是一位音乐人，叫做瑞传道。这首歌当中最美丽的部分，就是他想要写给这个孩子他的世界啊。每当他挂上了披风，他的笑容啊，将能够世界拯救。他就是英雄，就算困难再多，都不能让他退缩。那么谁可以给他披上这个披风做一个保护？当然就是父母们呢，你们就是孩子呢最大的保护人。可是这个保护却不是呢一个不健康的保护，而是要有上帝在当中引导，在一个不控制他的情况当中给他好的引导。那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同时间让我们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将会探讨青少年忧郁症这个课题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在这里呢，再次来介绍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家长你们好。
嗯，很感恩的是上一集呢我们已经讨论到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讲到青少年的压力的主要来源是哪几方面之外呢，也讲到过度的压力对青少年的情绪上面的影响。那我想今天呢想问问廖医生，我今天发现呢很多儿童也好或者青少年也好，小小的年龄就发现他们有忧郁的症状。我们大人呢都觉得这个忧郁症是大人才会患的病，那今天是不是儿童跟青少年也会有忧郁症呢？
嗯，对呀，现代人成年人老年人都是有很多人患上忧郁症，
是
大概是10%这个数字，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这个这么高的数字，就是很多人因为生活的因素啊、环境啊、脑部的功能啊、比较小运动啊、睡眠不够各种原因，都有很多成年人有忧郁。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都有很多学生青少年都有忧郁症的情况，数字也是很高的大概5-10%比都有这个很高的数字。
成年人是10%，
对，有一些国家是15%。所以这个数字就是包括一些严重跟轻微，
轻微的都包括在里面。
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发觉
自己
原来已经有忧郁症了，他们以为是一般的失眠啊，一般的情绪问题。所以这个数字也有一个按照这个诊断来看是有这个很高的数字。所以很多人都需要不同的方法去面对啊，找一些好的生活上的改变，甚至找一些专家专业治疗才可以康复。 但是我们现在看小孩子青少年一个很不同的情况，就是原来很小的孩子通常都不容易患上忧郁症。
哦，
就是
不容易患上这个病。
对，特别是很小小学生，我们讲青春发育期之前的孩子比较多是焦虑症。
焦虑症，
焦虑比较多，他们很容易哭啊，很怕啊，没有信心啊，睡不好啊，很惊恐啊，惊慌啊，这个
爸爸妈妈，特别是自己的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有点惊慌了，
睡不好
啊，
在学校很怕啊，不愿意上学啊，很惊焦虑啊，长期都很怕，这类的焦虑比较多，
是，
但是到大概是中学啊，十多岁开始，就是青春发育期之后，现在我们都不肯定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就是我们相信是脑部到这个青春发育期，脑部在经过这个内分泌
是
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的改变之后，就有一些很不同的改变，
是
结构上。功能上有一些改变，你可以想象，就是青少年发育期之后，就开始变成一个很好像很一个大人的想法啊，这个就是脑部有很多的改变。
是，
如果在十多岁开始，他们有很多的压力，都跟成年人一样容易患上忧郁症。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有忧郁症，要治疗，要看医生、看心理专家，就是这个原因了。
哦，是是是。
但是很小的孩子通常他们没有发展忧郁症，比较多就是焦虑比较多。
也就是说，进入青少年之前呢，应该是焦虑，之后才是忧郁症。
对，所以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从自杀的数字，大部分自杀都开始是十多岁之后才开始自杀，
对，
很小是小学生自杀，不是没有，但是很小，
非常少，非常少，比例是非常少。所以进入青少年以后，他才会有忧郁。那讲到忧郁的时候，亮医生，你能够让我们的听众知道什么是忧郁症吗？
忧郁症无论是在成年人、老年人、青少年的忧郁症，按照我们现代的医学的了解，都是情况都是一样的，就是脑部经过长时间的压力、长时间一些情绪低落，导致可能是睡眠不好啊，分泌不好啊，就影响脑部的功能。主要就是脑部有一些分泌血清素、脑部肾上腺素不够、不平衡，就引致很多忧郁症的症状。有一些是生理方面的，没有胃口啊，体重减小啊，失眠啊，没有动力啊。没有情绪闭关啊，开始有很多负面啊，绝望的情绪。另外就是行为方面，他们没有动力，反应很慢，
是
不能够集中，记忆力减小，
精神不能够集中精神，
所以是很多方面的症状，
是
我们才可以诊断忧郁症。
是，
所以不是单单一段时间不开心，这个不等于忧郁症。忧郁症是经过长时间不开心之后，开始脑部出现一些分泌，脑细胞有一些改变，主要就是某一些脑部的分泌，刚才讲就是血清素等等，有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导致脑细胞有一些破坏，有一些影响。这个慢慢就形成一个忧郁症的症状。
是，
就算原性的压力已经解决，但是忧郁症还是维持，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呢，忧郁症呢有几方面，刚才廖云生讲，情绪方面就是你的情绪是持续低落，每一天都是闷闷不乐的。行为方面是什么呢？对平常喜欢的活动呢没劲儿了， 不想活动了，社交也开始退缩，不愿意参加人多的地方。在生理方面呢，就是没有胃口，体重开始慢慢减轻，晚上睡得不好，很容易疲惫。在思想方面就是比较悲观，就是失去信心，常常自责，没有价值观，觉得自己哎呀没有意思，一点价值都没有，然后呢感到非常的绝望，甚至有些人会有自杀的念头，对吗？
很奇怪，就是忧郁症的人，包括青少年，就是他们只是想到负面的思想，他们没办法记得正面的感觉，脑部就是常常都是负面的情绪跳出来，
是
走出来，所以就情绪就越来越负面，越来越坏，情绪没办法自己可以改善过来。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力。
喂，你好，是刘姊妹吗？
喂，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哦，我是的。
谢谢你，今天你选择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系。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空中辅导的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是基督教的一个辅导热线，这个你了解吗？
了解。就是在我妈的接触下，就是我其实也有去教堂，就包括也有去了解这部分的内容，但是就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比较忙，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教会里面，反正现在就是也没有经常去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
就是我现在是研三，然后马上要毕业，但是我最近的论文可能需要大改，但是跟导师的意见就是不太一样。然后平常我是可以应付，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应付我毕业这个事情的，但是由于前段时间就是我面试上了一个就是比较厉害的课题组嘛，然后可能里面老师给我就是跟我导师是不一样的，就是额外的任务，这两件事情加在一块儿，然后就让我很崩溃，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我平常也比较积极，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感觉自己状态特别不好，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那种感觉，就是脑子里面居然有那种就是想去不好的想法，就是想去撞墙或者什么，但是不会去实施，但是就感觉就很困扰自己，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这两件事情好像又把我压垮了，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接呢，这个超过自己能力课题是你本身是必须要去接这个课题，还是你自己选择去接的？
是我自己选择去接的，因为我平常状态也挺好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自己能应付过来，然后自己就出现了脑子里面会有那种不好的想法，然后我去做那个测评，然后测出来也是重度抑郁，就把我吓坏了。然后再加上我确实会有那种就是听课题组老师就是开组会嘛，他说我就是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然后我可能脑子里面就会去想去撞电脑或者撞墙，我就觉得好可怕啊，我平常不太会这样。
刘子妹，你现在几岁？
24岁。
一直都是很努力学习的，对吗？
对，我觉得我平常对自己要求就特别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在我导师组里面，我可能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很好的那一个，然后我的工作也得找得很好，就是好像自己一直有这个执念，就是想读博士，但是我其实又不太知道我读完博士之后要干嘛，就是觉得感觉挺迷茫的。我觉得如果我毕业之后如果不去参加这个课题组的话，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产出，因为应届申请博士和非应届申请博士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后可能申请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就觉得脑子里面就有这个观念。我后面昨天反思了一下，可能是这个原因就限制我，就是想让我一直在这个课题组里面，但是我现在身体又不行，然后如果我说我想放下的话，我又很纠结，就很难受的一个状态。平常脾气也挺好的，但是我妈就说我最近就是脾气特别暴躁。
我说要改变就改变，看见残缺就应该重建，不再纠结再纠结，黑暗一面留给
你在学业当中现在这种压力非常大，你也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呢，当所有东西在这些时候一次的压过来的时候，似乎呢你现在到了一个我们叫做限制点啊，然后呢你的情绪你的身体都出现了这一种的警号了。因为呢我们人啊，相信呢我们是上帝创造的，简单来说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是有灵魂体三方面，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灵性还有你的魂呢，就是你的意志，当中包括了情绪嘛。所以如果呢三方面是平衡的话呢，那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平衡，整个人会平衡。我们的灵性，如果追求灵性上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它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意志、思想、情绪上我们会稳定，稳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健康。当你发现自己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很强烈的建议姊妹哈，第一，当你上网做那些测试，那个是第一步嘛。不过因为你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的时候，你会被这些测试会吓坏你的。但是呢，我们先不要被这些网络的资讯就是太困扰自己，我反而是建议你可以先看一看医生，因为呢你要从专业的人员当中你才了解自己的现在情绪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有什么问题，我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自己从这个问题当中得到一个痊愈的一个开始。但是首先要跟姊妹说，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希不希望要好起来。
哦，我希望，
对，
希望好起来，
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希望好起来是你的意志决定。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
你要去调整现在你面对这个压力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呢，你要去选择的，医生看一下，他可以帮你断症，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呢情绪病其实好像感冒一样，我们人生病了我们就要吃药，对不对？吃了药以后你就会慢慢好起来，但是不是单单只有吃药，你还需要去做运动啊，吃好一点的食物啊，让自己身体可以平衡。第二呢，你要帮助自己减轻现在你面对的课业上的一些重担，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的老师跟他沟通一下，如果真的是可以不做的话，暂时可以把它先放下，或者说延长一点时间。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功课上的课业上的东西，有可能压力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可能那个死线你可以跟你的老师来谈一下。你把两相比较的时候，当然当我们要去减轻自己这些重担的时候，你的内疚感会出来，我知道，因为你是完美主义型的人。不过这一种痛苦呢，跟你现在比起来，你的精神健康哪一个更重要？有时候我们把自己推进一个好像没出路的，是因为我们只看到那一点。不过我想带你走出来看一下，其实除了这一条路以外，你还有其他路。现在你已经有病了，什么比较重要？当然是身体比较重要。如果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不能治理好的时候，那你还有机会去读书吗？对不对？我们现在处理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眼前现在你的情绪发生了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嘛。当你调理好这个，你就有更有这个机会去完成你以后的目标。所以我们是把自己那个次序我们先放好。我是建议真的好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再来想功课的事，学业的事。
好的。
灵魂的成长守护它，花时间学习新技能，爱自己才能更爱人，自信的笑容灿烂，爱护自己，爱护自己，身体心灵灵魂一起，这是我真实的爱护自己。
喂，你好，是刘姊妹吗？
啊，是的，黄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再次跟你连线，非常感谢老师您那天，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自己的那段时间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是包括也跟您说的，就是有那种想去撞墙啊，或者就是有那种不好的想法，但是当时您给我的建议，我当时第二天就有做，然后听完您说的之后，我就去跟课题组的老师去沟通了。然后那个老师也非常的好，然后他很理解我，就是说先把毕业的事情忙完之后再来忙这些就是他的工作嘛。然后您当时给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去看医生，但是这个没有做到，因为我家可能比较远吧，但是真的非常感谢您当时那一段话，我觉得就是有好一点。
感谢主，我听到你的说话当中的语气，我也感觉到你的喜乐了，现在你的情况已经好转很多，所以自残啊这些念头啊是不是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的，就是我的状态好像还没有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你当时跟我说的之后，我就觉得可能自己的想法需要调整一下，就是能够去意识到它了。
常常喜乐相处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就都看顾，相信就能保护。
姊妹哈，我非常感恩，就是当我们开始呢这样种对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自己更多，你会认识自己更多。通常我们说哈，有情绪忧郁的朋友比例上比较多的，因为他们是完美主义者，当他做不了的时候，他会有这个自责内疚这些负面的一些想法感觉走出来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减轻这些感觉？当你可以学会把这些自我批判或者要求降低，那么你那个自残的念头会没有的，因为你会学会爱惜自己了。那如果你可以控制得了的话，我就觉得其实你就可以不用看医生了，你要先试试看自己来做这一些调整。想问姊妹，你觉得你会做得到吗？或者是想要去试试看吗？
哦，我觉得可以试试，因为我就是这段时间我有去就是观察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就是好像是个恶性循环，就是没有完成我本该完成的任务的时候，然后又会越来越焦虑，或者说越来越不好，就是一直在这个里面嘛。
所以呢，我们说哈，要从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先来转化你固有的想法。你可以去买一个日记本啊，你做一个练习。我们说自我认识是需要把它写下来的，你要学会做记录啊。你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写三样感恩的事，可能是我感恩我可以有读书的机会，因为你真的是现在很努力的学生嘛。第二，感恩可能是你身体上感谢耶稣我有健康，这个叫感恩日记，每一天三样东西写下来。然后呢，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得到的，你只要写一样就好了，就说我还是感觉我做不到什么，但是我会可以进步的。其实做不到不是罪，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成而已。然后最后简单写一段经文，神的话语，作为你当天的一个总结。这个是我自个的亲身经历，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我都是有这个情绪困扰，可是我是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来转变我的思想。我把神的话每一天写一句，把它放在我的家的房间的门上，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就会看一次，我把它念出来。摸主啊，谢谢你今天我要出门工作了，求你帮助我，好像诗篇，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随时的帮助，我就是这样宣告。我们说哈，人啊，一个习惯怎么练出来呢？你做21次它就变成你的习惯了。所以你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帮助自己看看，这一个月写一个21天的感恩日记，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事情是可以感恩，只有21件是我没有做得到，可以进步的。那我相信姊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有自己更多的发现的。 好不好？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说我今天没做就很大的罪疚感，没有的，没有做也没关系，千万不要批判自己，这个只是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好不好？
嗯，好的。
好，谢谢刘姊妹，我们也继续为你情绪祷告。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非常高兴呢，嘉言在短信回应这个部分可以再一次的来细心的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给我们的一些短信。最近我也在看回呢好几个月前的一些给我们的疑难，当然我们都有好好的跟进，也鼓励这些弟兄姊妹亲自的拨打这个热线跟我们联系，有很多呢都已经成功的跟我们联系过了。不过在短信回应这部分，我还是很希望选择一些我觉得可以更详细的在节目里面呢回答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只有他才会遇上的，也许呢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有相类似的这一些的情况，这些的烦恼，那么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一起的来看一下。今天嘉言选来的这位听众曾经跟我们也是在电话上跟他聊过，不过呢想在这呢谈一谈他的故事。他是一位姊妹，他说他经常的感到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没有了钱呢，不知道要怎么样治病，因为他没有工作，而且他还要在家里面照顾他的父亲，所有的开支都是父亲他的工资。他很害怕呢自己的会染上了这个病毒啊，也带着爸爸呢去检查，是皮肤科，他呢害怕得这个皮肤病，也害怕爸爸呢被传染上可怕的皮肤病。你可以说我赚了牛角尖，可是我就是放不下，我真的很害怕，也很后悔。现在我整天都很累啊，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生活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多的这个能力都没有，怎么样去贡献社会了，也没有结婚，唯一照顾父亲呢我也照顾得不好，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处。那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呢给我们，除了是要分享自己内心的害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可以呢讲出他对于自我价值这个不肯定。而这位姊妹她每一个字当中，我们除了看到有很多这个害怕，害怕好像又害怕生病啊，又害怕自己不能生活下去呀，又害怕呢自己照顾爸爸照顾得不好啊，也很害怕自己的未来。嗯，我看到姊妹对自己有这些评价，我心中是感到挺难过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主耶稣，我们是真的基督徒，我们真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想要在这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说明白，我们应该呢要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相信除了这位姊妹以外，我们有很多听众呢其实对自我价值呢也不太肯定，也不太相信自己是耶稣以他的生命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要好好的记住这一点呢，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第一，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的身份就是天父的儿女，而不是在某一件的事情上觉得自己失败了我们就是永远失败。让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怎么说。在彼得前书的2:9-10，彼得就已经用以上这一些的形容来形容我们作为相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呢却蒙了连续。从以上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四点的，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基督徒是一群特别的人，是被神所拣选出来归于他自己，我们是为神而活，在世上要为神做见证。第二，信徒在神的面前是拥有一个君尊这个地位，我们说什么话行什么事都要合乎圣徒体统，维护自己的尊严，才不会羞辱主的名。第三，我们既然是君尊的祭司，就代表呢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有一个特别的权利，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向神献上他自己的恩赐来做侍奉。第四，基督徒是属神所有的，神不单创造了我们，也用他的爱子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也不再为自己而活了。那这四个重点可以在彼得前书的2:9-10当中啊，短短的一节经文就看到了这四个重点了，再一次说明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有特别地位的，我们所行所作所想都应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好，我们还需要去奉献我们自己，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一份救赎的大爱。另外第二的，我们要对自己有认识，是因为我们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可以从诗篇139:14里面看到，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您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唯有神呢是有资格来定义我们，因为只有他是有最完美的眼光来诉说美丽。我们是以他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如何，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呢，我们都是美丽的。所以我请这一位姊妹呢，不要用一个你好像不认识主的那一种的价值来评断你自己。那这两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到的。当然我们看到姊妹呢，现在呢因为要照顾有病的父亲，所以呢自己呢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未来，所以生活艰难当中会有很多的害怕和担忧。可是请姊妹再看圣经的话，在提摩太后书1:7，保罗这样提醒提摩太，每当我们感受到难以承受的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宣告，因为神赐给我们呢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另外在诗篇118:6也说了，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知道恐惧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圣经都有记载，原来在创世纪3:8-10就已经讲到了，当时呢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犯了罪，跟夏娃就因着他们眼目明亮了以后呢，看见自己呢赤身露体，于是他们就藏起来，他们感觉到害怕，他们不想被上帝看见，这个是人类第一次出现恐惧的情绪，是犯罪之后才出现的， 而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一个破口，就是害怕的来源。人犯罪以后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破口呢，就给了这个魔鬼控告人的地位，这个就是惧怕的起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被破坏了，所以呢，恐惧就一直待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呢，医学的研究也发现，恐惧是不良的情绪来的，它是跟癌症啊、糖尿病啊、风湿病、一些心血管的病痛等等严重疾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会引发情绪病，比如是忧郁或者焦虑等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用神的话语取代恐惧。当我们知道自己害怕，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害怕。好像这位姊妹她很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害怕，那当你知道原因了，请你呢就要用神的话来代替害怕的情绪了，用正确的核心价值来取代。核心的价值就是你最优先看重什么呢？只有神的话语持续来向我们的生命讲话，才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恐惧，活在真正的自由当中。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已经说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就让我们一起多学听神的话，听多一点的见证。如果您真的是感觉害怕的时候，也要多跟主内的弟兄姊妹相处，更加需要学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们把神的话紧紧的牢牢的记住在心中，不单单是在头脑上你知道，还要把这些话语宣告出来，成为你每一天生活的力量。这样呢，神的话才会真正的有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希望这位姊妹，你听到我今天给你的建议，你可以真的有行动去做。如果呢，听众朋友，您跟这位姊妹同样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感到害怕的人，也希望呢，你可以了解自己，最重要就是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自己，就好像你换了一副新的眼镜来看自己。你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而且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同时间也要找出自己恐惧的源头，并且学习以神的话语来替代这个恐惧的感觉。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今天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知道在6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高考的日子了，很多学生们现在应该都是很紧张吧。如果您发现自己孩子需要去面对这些学习上的压力，不知怎么排解的这个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呢介绍他们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辅导老师讲一下心中的这些忧虑。我们的电话号是13229966322，又或者大家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